有人可能会想到了，我又不是国家领导人， 些道理啊，好像跟我就没关系了。假如是这样的心学中华文化，那受益就有限了。我们不是在向上学，要学的是精神。曾经遇到一个朋友就说了，他把《弟子规》打开来了，第一篇住的笑，他说了我没跟父母住一起，所以住的笑他就跳过去了。接着住的地呢，他说我是独生子女，所以这一篇也跟我没关系，也跳过去了。好，那这个《弟子规》笑题他都不用学，学一大半了。我们取其精神来说这孝，而不是说在行为当中孝顺父母，直接接触父母，这是孝顺。时时心上有父母，时时不以自己的言行去侮辱父母，能以言行去光荣，去让父母感到欣慰，这就是孝顺。所以周泽孝啊，那这个精神应该是每个人都要奉行的。哎呀，有人又说了，那我父母已经去世了。哎，《弟子规》上当中说的时时的主身啊，立身先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贤父母。所以这一份孝心，它是不受时空的影响的。啊，把恩主的体啊，有爱兄弟姐妹。啊，那没自己没有兄弟姐妹，那还有堂兄弟姐妹呢？那可能大陆有朋友就说了，那在下一代连堂兄弟姐妹都没有了。那还有一句就是四海之内。皆兄弟，所以孝的精神呢是知恩报恩，悌的精神呢是恭敬有爱的，这是与人相处都应该生出这样的心态。我们今天没有治理国家，但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也有很多亲戚长者们，他们比我们有智慧啊，他们也爱护我们啊，我们肯尊重他们，听他们的劝告啊，人生少走很多弯路啊。假如我们没有恭敬尊重的心，那身边有贵人呢，也帮不了我们。所以这个尊贤呢，是每一个人都要的。包含我们今天打开《论语》，打开经典，就像面对孔夫子一样，这也是尊贤啊。那这样的心境啊，都最大的意义。我们常听长者，他们的修学非常好。他们在听师长讲经啊，师长，我们接触的时候啊，都是透过光碟，光碟一放啊，长者能知现象，师长心三跪九叩，然后再接着。看师长讲经了，那就像师长亲自到了现场来指导他一样的恭敬。所以以前的人要求我觉悟之法，都是跪着去求的，有的跪三天三夜求的。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在能否有这样的心境去求学问、求觉悟之法？ 上一次谈到这一段文章，这一段文章里面提到很多历史的公案，一开始举左右逮捕，夏朝有很多皇帝，尤其夏禹是开国的，他能够望天下，可是另一个夏朝的皇帝桀却灭亡了，商汤望天下，但纣却灭亡了，包含去的吴国、晋国、齐国、秦国这些帝制，兴盛的君王以及灭亡的君王，他们功绩差异天壤之别，关键在他所任用的人不同，所以这段话后面讲功绩不能者所任也，所以用人在传递当中就非常重要。接着提到周朝的称王，要说周成王还是名牌的襁褓当中，诸侯却能够非常尊重团结，主要还是因为宰相主公在治理天下。赵国的赵武灵王，他本来也是把赵国带得很强盛，但是最后饿死在沙丘，也是因为他国家任用错人，用了敌对，最后把他围困在沙丘国。桓公得管仲，齐桓公得到管仲的辅助，能够求和诸侯，一匡天下。这个在春秋时代，作为学长，我们再把历朝历代从头背一次好了，不然听得有点迷糊啊。好，我们从哪里开始念呢？从皇帝。我们上个礼拜也在一起学习《史记》的《武帝本纪传》，是吧？大家有没有背这一篇文章？没有。虽然我没讲，但是大家要主动啊。我们上一节课主要在古文读本，就是谈这一篇文章嘛。还是大家心里说，好险没有背功课。所以从古至今啊，几千年的历史上，要成就学问啊，都得主动，不能人家推。当然呢，我没有交代怎么做。好，那没背的怎么办？不背啊，没错，而且是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不背，练练大家的功夫，看这个半年多来这个捣磨的厉不厉害，看看我们这个背古文的功力有没有进步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念一下，从皇帝开始，《皇帝专序》第一部，唐尧、虞舜、夏、商、周，周有西周跟东周，东周有分春秋战国 告的是为我的信心军人公司无际，他让魏国被秦国夺取的地又能够死，而且呢这个公司无际还令我国之军大败秦，是非常有能力。赵任定相国，赵国任用定相国，这是在战国时代，秦兵不敢出，这个不敢出是不敢出函谷关，这个函谷关在河南省边境西北边境的地方，因为很怕定相国，他是文臣，另外一个是武将，典故有一个典故啊，叫完璧归赵。这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啊，成语非常多。定相国啊，代表这个赵国啊，将和氏璧啊献给秦国，秦国那时候很强大。而且呢，秦国国王啊答应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这个和氏璧。后来啊，拿了和氏璧之后啊，这个秦国国王耍赖了，不给十五座城池。然后蔺相国就凭着他的气势，包括他的胆识，秦国那时候这么强啊，他面对这样的君王跟那些武将啊，不会主动的都毫不畏惧，然后能够把和氏璧拿回来还璧归赵。所以后来这个赵王赵惠文王就非常感激蔺相国啊，封他为上卿。古代是大臣里面的卿大夫，卿比大夫还要高，那封他叫上卿，那就是所有官员里面位置最尊贵的，就封为上卿。赵国另外一位老将军呢，他驰骋沙场一辈子，功绩卓著，而且他是在战场当中嘛，出生入死，年龄又大，结果这个蔺相国完璧归赵，被封为上卿，这个廉颇啊，心里不服气，你这些书生，就凭着嘴巴，又不用流血流汗，封为上卿了。廉颇老将军的心里也不是滋味，所以啊，就此事啊，就要去找蔺相国，找他谈话，找他理论一下。这个蔺相国啊，知道廉颇老将军呢，心里不服气，也不敢跟他正面冲突。所以蔺相国这个廉颇老将军来找的时候，蔺相国都正在治病，刚好啊在路上远远看到廉颇老将军的车子来了，赶紧转到巷子里面去，就不敢直接跟廉颇将军见面。几次下来啊，身边的人看了之后就说完了，哎呀，这个我们大人啊怎么这么丢脸呢，连人都不敢见了，心里觉得 像我可能也感觉到身边的人看到这些情景，心里有疑惑了。那当然，一个上位者身边的人有疑惑，还是要知道，还是要把事情给他们讲清楚，不然身边的人跟我们越跟越糊涂了，他们就没有听到本分了。不管做领导、做父母、做老师、军情师，要扮演好啊，都要把军情师的精神能够落实在我们的本分当中。军是一生主者，亲是爱护关怀，师是教导，抓住一些机会引导、提醒。那身边的人有疑啊，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。平常给他讲一些道理啊，身边的人还不一定能够马上去听说，甚至有时候觉得，哎，大人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烦死了。你怎么一开口就是大道理？反而遇到这些机会点呢，就是道理问题，留纳在心上。在当下，李相国跟身边的人就提到了。跟颠簸老将军呢，我这样躲避啊，个人的颜面失效啊。假如跟颠簸老将军撕合了，那秦军呢就会来冒犯我们中国。秦军不来冒犯呢，是因为我们国家呢有颠簸老将军呢跟我在辅助，他不敢呢越雷池一步。所以我们要以国家的羞耻、国家的存亡啊摆在第一位，个人这种羞耻存不了什么。所以读书人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存亡系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为了个面子难过啊。面子不是羞耻心哦，面子叫虚荣心哦，这个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。羞耻心会让人成就道德学问，因为耻不如尧舜，耻不如孔孟。但虚荣心会让人越来越爱面子，越来越贪念，越来越放不下。现在人有时候不理清这些思想，会把好面子当作是懂得羞耻。我们曾经呢跟大家交流到说，君子不耻，君子耻不羞啊，不耻见不。 甚至于把别人毁谤侮辱的时候呢，都当作是试金石来考验自己。看人家侮辱我，我生不生气？看有没有符合孔子讲的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”。但是我们往往是呢，没有深刻去反思我有没有真正在立身行道，反而是很在乎别人说我们两句，然后就难过好几天。那个是得失心，那个是好面子，那个不叫羞耻心。耻不信，羞耻自己啊，没有做出让人值得信任的事情、行为，这是真正羞耻心。不羞耻别人不相信。哎呀，他们都不信任我，我好没面子，我好难过。这不是君子之风，耻不能羞耻自己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智慧，能够去扮演好这个角色，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，是担心自己能力不够，赶紧下功夫，耻不能，不耻不进。而不是说去要谋一个位置满足自己的需求，人家不用我们就唠叨，甚至不高兴啊、诽谤啊、骂主管啊，不是这样的心情。主管不重用我们啊，我们能够有这种胸怀，不耻不进用，还是老老实实尽我们的本分，那该是我们的福分呢，迟早还是会显现的。又没有说遇到一个不好的主管，我的福报就没了，有没有这个道理？没有啦。祸福门，为人之道，那福田是靠心耕的，哪是别人的掌握得了？哎呀，我这一生不能发达，就是遇到那个主管害的。哇，那这个思想观念都跟经典不相应。我从哪里折掉的？从思想错误就折掉了。那事实都是埋怨上司，这一念就不在本分当中了。我们看。成就德行，成就学问，都是遇到不好的不好的领导，最后成就他的道德学问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成就道德学问？都是在每个境缘当中呢，反求诸己啊。其实啊，人呢，真正会修养自己，就是在顺中顺境当中不要贪着，逆境当中啊，不要嗔恚，不要埋怨，这个就是修福，要修慧的。好，这个是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修持。有修持心的人呢，处处都要求自己提升上去。啊，《论语》里面又告诉我们。四之于道而止恶一恶十者，一个读书人止于古圣先贤的大道，而每天吃的不怎么好，穿的不怎么名牌啊，然后自己觉得很丢脸，那这个人不可能求得大道。恶耻，恶意恶事，不用跟他谈大道理， 他是口头上说说要指明他，他连这些对物质的追求啊、虚荣心都放不下。那大学里讲的格物的功夫一点都没有，所以这个知识啊还是重要的，是吃饱身先修持。而且修持这一生呢，不能为家族、为国家民族啊尽一份心力，这是他修持的地方。好，所以这个六相如，这以国家为耻。 讲接下来的问题，所以可以跟着这个朋友一起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术，不是这样的好朋友。接着讲到了燕厉任唐军国都特立，燕陵君呢是指魏国的。当时候呢，齐国跟秦国啊一起攻打魏国，然后魏国啊求秦国来支援他，不然呢他的国家就不保。求秦国的时候啊，秦国一开始没有答应，最后呢。燕陵君任用了唐军，指使晋国来说服晋王。当时候唐军啊已经90多岁了，哇，一个90多岁的人当外交官出事了。那晋王啊，看到这样的长者，话都还没讲，就已经蛮佩服他，90几岁了。我们也感觉到这国家危难之际呢，屈自老臣，岂者可相依呀？真正的很危难情急之下，往往是那些有智慧、又有人生历练的老者，能够真正扭转乾坤，拨乱反正。他们有定力啊，有智慧，所以他魏国才得以没有被灭亡，独立就是还能够立足。楚有申包胥，楚国啊，因为有申包胥这样的大臣而遭亡反魏。刚好呢，当时候楚国是被吴王阖闾进攻，我们一开始有讲到阖闾，几乎把楚国快要灭亡。结果呢，这个申包胥啊，也是去请秦国出兵相助，好像在秦国的王宫外啊。整整站了好几天，在那里哀嚎，几天没睡觉没吃饭，就在那里哀嚎，那里屈辱，居然还失利在那里。哇，这个忠贞的那种正气啊，实在令人非常感佩啊！而且还刮风下雨啊，他还是。尽心竭力啊，在那里哀求秦王，所以后来秦王也感动了，就出兵啊，让这个楚昭王啊复位。齐有田丹，襄王的虎，上一次跟大家有提到的田丹的虎啊，他用火牛阵，本来齐国呢已经。上市70几个城池，剩2个城池就亡国了，就是屈跟齐墨。后来田丹复国了，这个齐襄王啊才得以复位为王。所以由此观之啊，从前面所有的历史典故，给我们很深的感悟啊。国无先祖君士，何能以成功立名，安危既绝者，未尝有也。国家假如没有贤能的辅佐者，贤能的大臣，这叫先祖君士，俊杰的才士，俊杰的读书人。没有先祖 不误大，而无得民心；作不误多，而误得贤君。所以啊，这个故事说明了，国不一定要很大，最重要的呢，要得到民心啊，民心的团结一致。这个国家才非常稳定。现在在社会企业当中，很多人觉得大就代表成功，就代表有地位，往往啊因为组织快速扩大，最后啊他内部啊人心不团结就垮掉了。所以不得民心呢，团结力量才稳。而且啊，其实一个国家跟团体的发展，它大呢不是急于求大，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大，而是自然的感召很多的人来恢复的自然的大。假如有这个急功近利的心、好大喜功的心，那处事啊会非常坠入深山，最后就会垮下来。在企业界，往往很大的公司垮掉的，都是因为快速扩张的原因造成的。所以这一些古籍里面呢，提醒的教诲，其实对我们修身齐家啊、创立事业都是非常好的提醒。做不多而误得贤君，辅佐的人不必很多啊，重要的人啊，这个误得就是关键重要的。是有贤君的真实真实真相。得民心者民往之，他得到民心的命，人民向往不止自己国家人民向往，甚至其他国家都在归附。有贤卓者是为之，他假如得到非常贤德之人的辅助，甚至其他国家的读书人都会跟着来归顺。在历史当中呢，我们对于李煔提到汤有天下举一饮不仁者民，商汤用了伊尹做丞相，不好的人都走了，因为伊尹正直、公正严明啊，这些品德不好的人知道自己没法混存活于了，他就走了。反而很有德行的人都因为这个商汤重用伊尹，统统来归附，因为他清楚啊，商汤这样的领导人一定会有贤德之人，要感召更多的人来归顺。所以这个是民心的相位啊，用贤德之人呢，民心所向；用无德之人呢，他民心所畏的。其实民心呢是看不到的，但往往呢，决定成败的人都是看不到的，不见得是看不到的。他 家看到很多亡国之君，他的仓库里面钱多不多？多不多？有的人多，看不看得到？看得到。可是他为什么亡国？他看不到的民心已经完全失去了，财聚民散，财散。所以民心的相悖往往在于我们一个言行当中，这个言行跟道德相应，马上很多人的力量都会进过来。一个言行啊跟道德相悖了，可能隔天呢，很多人就离开了。所以越上位者慎言慎行最好。所以文王请出袍落之心和英明之后，周文王当初啊奉献了很多的财物，请求商纣王把那个很残忍的袍落之心驱除掉。后来纣王真的答应了，驱除。他是献了落玺之礼啊，来为天下人请求废掉这个心。英明之国，当初商朝的人民听到周文王这样的仁慈啊，都归顺他。舍掉的是有形的财富，得到的是人心。汤去张王者三面而相迎之，这个商汤有一天看到打猎的人，东西南北四面都用网来捕这个这些野兽。商汤看着不忍心了，他四面埋伏啊，他是必被抓无疑了。所以商汤就建议啊，把这个网呢去掉三面，用一面来网就好。一面能不能网？可以啊，那就命中注定了，灾劫来了。把这个情况传出来啊，这老百姓都觉得这个商汤很仁慈啊。所以夏朝的人民啊都尊重他。越王不挥坏种而故人主，这挥是挥坏，种是种。就是他虽然到了这个国土来统治，但是他破坏这些祖先坟，这也是表示对当地人民以及他们祖先的尊重，都要懂得啊来服人才好。以其所为之顺于民心也。刚刚举的文王、商汤、越王的例子，都是顺民心的做法。故身同，则主义而相应；德和，则贵贱而相亲。所以，身同呢，就是讲出来的话。意义啊，相同。纵使处在不同的地方，还是能够相应。道德的见解啊，很相同。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互相仰慕。我们在《论语》当中看到孔子啊，赞叹颜值啊，赞叹。当时候的一些先人有没有见过面？ 的道理啊，是为英雄所见，没错，同声相应，德和相亲，贤者立于本朝，所以这个声同相应，德和相亲，这也是很自然的道理，都是互相感应照感。贤，一个贤德的人立于这个朝廷，看来的是天下的豪杰都来投靠，就相率而聚集，就争相来投靠的意思，趋势投靠，何以其然也？如何能知道这个道理呢？接着呢，又举了一个历史的故事，曰：管仲，桓公之人也。这管仲啊，本来是齐桓公的敌人，因为齐桓公当时啊还没有当君王，是公子小白。而管仲辅佐的是公子纠，都是齐国的贵族。当时候齐国国君呢、无道，而他这一些堂兄弟呀、还有兄弟们呢，就怕被加害，所以都逃出去了。最后国君死了。那这些兄弟们就赶回国去当国君，那这个公子小白跟公子纠啊就要赶紧赶回去。那管仲那时候是辅佐公子纠啊，最后是公子小白做了国君，那公子纠就死了啊，这个国子啊。而这个公子纠啊，本来要赶回国的时候啊，是派管仲啊先去拦截公子小白。拦截是好听的，就是杀的公子小白。管仲是神射手，所以看到公子小白啊，他弓箭一拉就射过去了，射得很准的、直接射到胸口。刚好射到那公子小白的一个挂在胸前的一个钩啊，这是金属啊，刚好你射到这个人，真巧，就命不该绝。其实说实在，有福报的人哦。福星高照啊，一般人说一闭死无语，他就死了。而且这个公子小白还真是机灵，因为管仲射得这么准啊，假如他确定这一支箭没有伤到他，铁定再拉第二支箭。哇，这个齐桓公也很厉害哦。决定这么快啊，假如是我找下不难。这射过来之后啊，他马上反应哦，装吐血嘞，而且马上咬破自己的舌头，不能先吐出来。哦，就射下来，然后装死，然后就吐，然后就倒下去。哇，那管仲觉得是死了，因为射到胸部嘛，心脏附近。然后管仲回去禀报了，啊，射死公子小白，公子纠就觉得没问题了，就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之后就公子小白先立为君王，所以桓公本。管仲本来是 完工的天。后来公子小白就立为晋文公了，把管仲关到监狱里面去。可是鲍叔牙觉得管仲比他还贤，然后举荐他做宰相，在他之上。而且很不简单哦，抢了70次。事后啊，晋文公才听我，我们的鲍叔牙不简单啊，为国取材啊，不平不言的。遂使桓公除鲍叔之心而悔不正言，才说服了晋文公啊，放下心上鲍叔的心，然后把国政交给管仲来治。这里也提醒我们，一个上位者一定要先放下好恶的心，才能用得了贤才。假如这个好恶爱憎的心很强，用不了贤才。为什么贤才有时候政治啊，这个话呢不中听啊，不中听哦，可是重用啊。真的用了，因为他无私啊，用了一定对人民有好处。我们听了都觉得很难得哦，要放下好恶，放下爱憎，容不容易啊？唐太宗已经很不简单了，当时我有时候魏征讲的台词，他也是气得半死，然后进到寝宫里面去，先把这个气吐一吐，也是闷得慌，不简单。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心。我们刚刚讲到人性相悖，其实一个正直之人的话，我们肯听，肯照着做，他就愿推心置腹来帮助，来劝勉。假如我们不能接受啊，可能这么样好的人就离开我们。我们一个心境啊，可能造成自己人生的命运啊，很大的不同。好，大家现在脑子有没有想到，你最不愿意听谁的话？哇，每次听他讲，火气就特别大，尽讲我不好，我明明有不错的地方。我们很不愿意听他讲话的人，往往啊就是看我们看得最清楚，就是我们这一生的贵人。再认真想想他讲的话，很可能呢都是支持我们的面子，支持我们的志气呀，我们不肯承认的。有一句闽南话叫“见笑吞心皮”，我们这个需要翻译一下，就是没面子哦，转成恼，恼羞成怒的意思。但是那个恼羞的时候，那个羞耻，那个羞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虚荣心，那个不是真正的羞耻心。真正的羞耻心呢，应该是人家讲不对的都恭敬的听，这样才能感觉人家对我直言不讳呀。所以唐太宗那个时代，很多大臣给他进言呢，也是批评的，有的都太过了，有的都批评错误了，唐太宗都没有回嘴， 都没有，就是他继续讲，这样才先讲完。哎，后来这个村子出去的旁边的人听了，抱不平了。陛下，他讲的很多都不是，你怎么没有指证？张太宗讲的，我假如给他指证了，他以后就不大敢讲了。甚至出去的时候，又跟其他的大臣说：“哎，皇帝都指证了，都不让我讲，那不就断了大家能够讲出预言的机会了？”所以这个德不广，不能使人来；量不宏，不能使人安。齐桓公不简单，放下了这恩恩怨怨，而且、还拜管仲为主子，这对他是尊重到了极点。有一句俗话讲的是“知为知己者是知人”，这读书人面对人家这么样的尊敬。被查到啊，来拯救齐国的江山。接着呢，桓公吹拱五十而朝诸侯，这个吹拱五十就是他不用烦很多事，管仲很能干，他用对人，然后诸侯啊都来归顺他，这是鲍叔牙的力量的，因为他推荐的这样的贤德之人。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，无智慧性德，重生于鲍叔牙。这个也是看不到的部分。为什么管仲没有祸福之忧，然后尽心尽力为齐国、为齐桓公？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危险，因为他知道呢，鲍叔啊跟他是息息相应的。假如齐桓公对他有丝毫怀疑了，那鲍叔一定赶紧的去劝齐桓公。他就没有祸福之忧了。哎，他们是同心同愿为齐国，是同生于鲍叔牙。纣杀王子比干，箕子披发而上床。陈廷公杀谢野而奔远去之。刚刚举的是正面的例子，接着这个是举反面的例子。纣王杀王子比干，这样的大忠臣被杀了，结果箕子看到这种情况，可能他自己也不保，然后就披头散发，装疯卖傻。那这个商纣王就用不到这样的贤臣，那也是他自己召开的这样结果的，因为他杀了忠臣。陈灵公杀谢野，陈国的君王灵公杀了一个贤才谢野，接着另一个贤德之人邓元就离开陈国了。结果从此以后呢，殷建于周，这商殷商呢就被周取代了，因为这些贤德之人不能为他所用了。陈王于楚，陈国就被楚国给灭掉了。关键就是以其杀比干， 者呢又举一个例子，燕昭王德郭伟和周衍愿意以其造之，说此取景以周主之，于是举兵而攻其。这里举到战国的例子，这燕昭王得了郭伟，重用郭伟，接着呢，当时代的几个贤才之人统统来归顺。其实这些历史举出来啊，都是要印证前面讲的贤者立于本朝啊，则天下之好，相率而取之，就是上一页倒数第四行这句话。我们之前讲到宋朝的时候，也跟大家提到，假如宋国的皇帝啊能大大重用范仲淹，那当时候所有的这些贤才都会效忠于朝廷。所以这个周衍愿意啊，从齐赵国赶过来到燕国效忠。说是以取景，从周跟楚国，这个周是指周天子管辖的地方，啊，周天子管辖的地方。结果这么多的人才聚集，举兵而攻齐。当然那个时候呢，齐明王是非常无道啊，欺负人，才招赶来这个结果。结果攻打齐国，把这个齐明王打得逃到了这个郡地，七十几个城池一下子就被攻下来。燕教地一中，这个燕国啊，算他的土地跟算他的人口啊，那都远远不足，远远少于齐国，就非于齐郡也。这个力量悬殊很大，然所以能深依之于齐者，有得失也。这个性质啊，有时候跟生人相同。我们下一节课会讲到这个管晏列传里面也有用到这个字。这个申字啊，申意就是这个燕赵王他要宣旨，他能照着这个自己的这个意志，能够把齐国打败，主要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些读书人的帮助。故无长安之国，无恒齐之民。没有长保安定的国家，也没有常常能治理安定的人民。最重要的呢，得贤者则安昌，失之者则为亡。自古其境未有不然之意。从古至今呢，都印证了所谓得贤者就会长盛，失贤者这个国家社会就会危险。用中庸的一句话呢，就是人存则政君，人亡则政息。有好的贤德之人，这个政治就办得很好，政通人和。没有好的人才了， 败掉了，国王掉了，很长的就是自己有骄奢淫逸，骄傲、奢侈、淫乱、放逸，每个王国之间都是这样。那我们有没有引以为戒？读到这段历史，把自己骄奢淫逸去掉，所以叫后人哀之。 假如没有引以为戒，甚至效法这些对的榜样，那历史上的仇恨将会不断重演。我们这个民族啊，是全世界最重视历史的，也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先知道，能够从过去历史当中得到教训，他的智慧才能超过前人，他的整个社会啊才能更安定。好，所以接着呢，提到一个真正走到见光之来的圣人啊，就讲太公。太公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太公是故居微子之后，何逢彼干净。所以周朝立国之后啊，这个姜太公呢，马上举微子的后代，封他为君主，让他得到名望，因为他是圣人之后，微子也是圣人。然后比干是大忠臣，赶紧加封他，然后肯定他的忠臣。那是对死去的人都这么尊重啊，尊贤啊。圣人之于死，尚如是其后矣。就是姜太公对于死去的这些圣人，都这么样的尊重对待，尊重他们的德行，况当时何生存者？更何况是当前这些圣贤人，更不可能不尊重他。所以我们看姜太公这么一做啊，整个商朝的人心呢，都能够恢复过来。因为你尊重这些先德的人，他们的后代都会非常尊重恢复。就像《孝经》里面讲，敬其父母则子曰，敬其君则臣曰。你敬这些圣贤人呢，则他们的后代就欢喜了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表示啊，姜太公对死去的圣贤人都这么尊重，更何况当前的人呢，他一定啊会尊贤。他也是汲取了这么多历史的教训，抓到了这一个尊贤的重点。择其服饰可食矣，则他绝对呀、不遗弃这些圣贤人，或者不遗弃这个尊贤的